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有一段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创造宇宙、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我们知道说你是那至高至大的，但是我们更是感谢主，你不是与我们遥不可及的，你反而是在我们身边时时看顾保守我们的神。你愿意与我们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你是在我们身边时时等候与我们建立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神。主，我们就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这各样的包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把我们心中所有的软弱苦难都向你倾诉。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因为你愿意聆听我们这一切的话语，与你在我们的软弱中间，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就求你自己的圣灵现在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你自己是哪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帮助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我们该在如何在生活中间更好地来依靠仰望你。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对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可能大概是我们在海外待久的缘故，我们身上常常会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那是因为我们更适应我们周围的环境，习惯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美国文化。虽然我们可能不觉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事实。也许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给打电话给国内的家人，我们常常会发现说我们的语言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的困难，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了用英文的词语来表达一些的意思，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对话中间当想到这些词语的时候，没有办法马上的就把它翻成中文，以便我们的亲人可以马上的理解。若是我们回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以致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回到美国这样一个环境会更好。其实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都已经被美国化了。当然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对美国文化就十分的了解，往往是我们对美国文化并没有那么了解。真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是我们真的认识这个庐山的真面目的话，也许我们就大概会知道说美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分析的方法来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别管自己知道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哈，一定是想要出各种的主意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可能立刻会想到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往往就会有人马上来问你说 How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若是你仔细思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一个 norm, 一个 default, 或者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一个东西。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仔细发现，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特别的明显。你会发现常常是他们可能并不完全了解那个事情的真相，他们听了以后就往往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建议，告诉你该往左或者该往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美国文化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这些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这些人的共同的特点。平心而论，我自己也是属于这一类。我常常在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别人出主意，发表自己的高见，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去做。因此，因为这已经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去帮助别人来解决问题，我们是应该来帮助别人来找出那个问题的所在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伯记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约伯的朋友在与约伯的第二轮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他们就是用的这样一种分析的方法来劝约伯的。从他们角度来看，既然约伯你现在的生活是处在一种悲惨的苦难的困境中的话，作为你的朋友，我们理当来帮助你，我们理当来帮助你找到那个破口的所在， 我们理当来恢复你那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样一种的解决的方法看起来是非常的没有果效，因为似乎约伯与他们的冲突，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一种规劝的方式而引起的。这段经文很长，有七章之多哈。若是我们全都读的话，我想我们大概一半的讲道的时间就会被用掉。而且这段经文基本上都是争辩的双方在互相表露他们自己争辩的理由。若是我们仔细太多注意这些细节的话，我们大概就很容易就没有办法抓住那彼此的重点。就好像我们在劝架的中间哈，若是我们早早的就被某一方的观点所说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大概就在劝架的中间我们不能够保持一个很中立的立场。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的来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们彼此双方的这样一个争执哈，不仅仅是这种语言上的不同而已，不仅仅只是观点上的不同。那语言上的不同，观点上的不同，其实恰恰表露他们里面有更深入的对事情的看法，对人生的认识，以及对神的认识的不同。若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们双方其实那个观点是相差很远的，完全无法弥合的。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神的认识上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你们大概就会发现说，我今天的大纲哈，比较多的是从这样一个对比来入手，而不是按照往常一样哈，我们是从结构上来一点一点的分析，来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纲的。因为若是我们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约伯的朋友与约伯的争论哈，至少体现了他们四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约伯的朋友对约伯的经历这一切事情的认识有很明显的不同。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一个朋友他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基本的认同都是一样的，就是约伯现在所遭遇的是他自己罪的报应。因此基本他们的思想就是说，约伯啊，你怎么会认识不到说你的罪到底在哪里呢？让我来告诉你，你的罪在哪里。我们会在十三章看到以利法指责约伯不敬敬畏神，因为在十五章的第四到六节哈，那里讲到说，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也就是说，你要与神对话，你要与神理论，而不在神面前默默无语甘心忍受，这本身就是不敬虔的，就是不敬畏神。若是我们来看十八章比勒达的发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个认同基本上与以利法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比勒达更加的强调的是说，约伯啊，你是个罪人，你是个不义的人，虽然你自夸你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其实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而我们来看二十章索法的他的发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同样的论调，就是约伯啊，你是一个骄傲的人，这本身就是你的罪了，虽然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到你的罪，但是有一天你的罪一定会显明。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三位约伯的朋友的劝告之后哈，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子。或许我们可以体会约伯当时的心态，因为若是只有一个人来指责你说你是一个罪人的话，你也可能会说，哎，我不会在意他，他可能有偏见，我就放在一边，我不在乎。但是若是有三个人同时在说你是罪人，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罪的报应的时候，我想你心里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一定会在心里想一想，是不是我错了，为什么这三个朋友异口同声地说我是罪人。 他们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不是很合理呢？他们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因果报应论，也就是说他们一致认为人所经历的一切一定是他们自己行为的报应。换句话说，神会按照我们人的善恶行为在今生来惩罚我们，或者来奖赏我们。因为既然约伯你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我们就可以断定神是在惩罚你的，那一定是因为你自己罪恶的缘故。我们可能虽然不知道那罪是什么，但是神知道，神知道。他们的这样的逻辑推理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合理，因为好像对我们来说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好像我们都觉得若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他就一定应该这样来报应我们众人，否则的话他就是不公义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似乎都认同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宴的情况啊，就是若是冤案的话，神就应当用六月飞雪来表达这是冤屈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出神是我们人所认同的公义的神。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如果我们来看哈，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道教、佛教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儒家哈，基本上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都相差不远。因此这样的因果报应论哈，不是犹太人的专利，但是如果我们更广泛的做研究的话，发现的话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更不是我们东方人的普遍的特点。如果你去研究所有的民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绝大部分的民族都有这样的说法和认同，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如此的话，既然我们的观察是看到因果报应论的话，似乎是与文化没有关系哈，是人类的每一个民族都可能有的这样一个认同的话，那么就会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因果报应论可能更像是人类自己的创造，而不是神的启示。因为若是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因果报应论的想法其实不一定是从圣经上来的，相反反而是似乎是人类社会里面人的逻辑和思维的产物，而与圣经上的教导似乎有着很大的差距。可能我们大家都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的5章45节，耶稣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就是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宰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表明说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善恶在对待我们的上面有什么不同。这至少从某个侧面来表明哈，我们所说的因果报应论不一定是神自己的心意。当然圣经上并没有否定罪会给我们带来苦难和惩罚，但是若是我们反过来推的话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都是我们自己罪所带来的惩罚。我们可能大家都想起来哈，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的第9章，那里一开始就记载着说，当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我们可能也记得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想到，我们就会发现说，这种基于因果报应论的定罪，往往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是没有任何根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伯无法接受他们这样的指责的缘故。约伯的朋友对约伯的这样的指责，从逻辑上来讲哈，是与撒旦在神的面前对约伯的怀疑所达到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在他心目中间，他们都认定约伯就是一个罪人，他的义人只是表面上的，是他隐而未现的罪给他带来了这一切的痛苦和灾难。也就是说，约伯只是表面上敬畏神，在他的心里其实他根本不敬畏神。若是我们可以设想哈，约伯的三位朋友可以像撒旦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在可能可以设想到，当神说约伯是一个义人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大概跟约伯大概跟撒旦没有什么区别。定罪的攻击力和破坏力是巨大的，这是为什么约伯对他的朋友发怒的缘故。因为约伯说他们是控告他的朋友，指责他们安慰人反教柔愁烦，你们联络言语攻击我，你们其实是远离我，讥诮我，厌弃我，你们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你们果然是向我夸大，以我的耻辱为证指责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也就是说，约伯朋友所做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帮助他，也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想要帮助约伯解决当时的困境，想要 solving this problem， 但是他们所做的却如同撒旦一样，只是在那里控告约伯。而约伯为自己的辩护也明显的显明他与他们的朋友对于目前情况的认同的巨大的差异。因为首先我们看到说，约伯确信自己的行为是公义的，并没有犯罪，这样的自我认知其实相当不容易。我们很多人都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当然在过去一段是什么，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因此有谁敢说我自己是一点行为上的错误都没有的？有谁在遭受这一切的痛苦之后，即使是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在这种状况下依然持守那个纯正呢？除非这个人是一生正直不曾犯罪的人，否则谁不会认为我们现在所受的苦难是我们自己罪过的报应呢？约伯这样的自信也恰恰是说明了约伯是一个一生过着敬畏神的义人的生活。这样的认同与他的朋友的认同是完全相反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其次我们看到约伯挑战他的朋友的因果报应论，因为我们在第21章我们看到约伯直接的指出因果报应论的谬误。他提问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阴间。若是按照因果报应论的话，这些人应该是义人才对嘛，但是我明显的看到这些人是恶人。而在21章的第14节特别讲到，这些人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但是若是他们是罪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不遭报呢？若是因果报应论是对的，这一切当如何的解释呢？当然因果报应论的解释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中也有，就是他们的儿女会因为他的罪过的缘故 而遭到毁坏。但是约伯依然挑战他们，反而在这里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知道，亲自知道。也就是说，若是如此的话，这样的结果又如何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因果报应论所应该有的那个作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约伯一直在强调他的申诉都不是在讲给这些朋友听的。他说，我岂是向人诉冤呢？不是，他所要的是直接与神对话，因为他相信神是会给他公义的，因为他知道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唯有神才可以来安慰他。许多年以前，我有个以前的同事在这边过世，他当时很年轻，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给他的父母来抚养。我记得在这位同事过世不久，我就打电话去给他的妈妈，试图去安慰他。我说，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他说，伟江啊，你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受，我从女儿到过世到现在都无法睡觉，我不能出门，我一出门无论见到任何一位女性，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就想起我的女儿。听了以后，我就回答他说，是的，我确实无法完全的体会你的痛苦，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我自己经历痛苦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就安慰了我。我说，好不好，你也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把你心中的一切的痛苦都说给他听了。感谢神的是，这位妈妈是一位已经信主的姐妹。那个随后的周末，我就去看她，她就跟我们分享说，每逢半夜，她就悄悄地独自起身，又怕吵醒她的老伴，又怕吵醒她的孙女，独自一人来到厨房向神祷告，神就因此安慰着她。他说，若是我没有这样的祷告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一段日子是怎样可以度过的。人的安慰是有限的，唯有神的安慰才会真正的带给那在苦难之中的人那真正的安慰。约伯的朋友与约伯在对事情上看法不同，也直接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人生前景的展望的不同。因为对于约伯的朋友而言，约伯以后的前景就只有一个，就是认罪，就是接受他是罪人这样一个事实。若是按照他的朋友这样的认知的话，约伯的人生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不是说认罪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认罪本身并不是一件什么灵丹妙药，因为认罪若不与悔改赦免联系在一起的话，认罪本身所带给我们的就不是盼望，而只是惩罚。而没有盼望的人生所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一条路，那就是死路。尼采曾经说过，人唯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承受任何的境遇。如果一个人看不出生活中还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话，看不到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就多半会以为他可以原地的踏步，他可以犯罪，他可以堕落，甚至他可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这是我想到说去年年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打电话给我，告诉于我一件不幸的消息，就是一位曾经在我们中间的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自杀身亡的消息。其实这个人是事业有成之人，他已经做到了这所著名高校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领域他也是数一数二的，他 他年纪不大，也就40到50岁。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表达说，他说我对基督教很有好感，但是就是信不了。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走这样一条路，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他一定觉得生活没有盼望了。若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神和我们的盼望的话，我们自己人生自己人的盼望都是有限的，都是会失去的，都是会夭折的。而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其实就是死路一条。而约伯对未来人生的展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因为他既然坚持要与神对话，要向神申诉，他就寄希望于神会听他的申诉，神会基于他的作为还他一个公义。除非神真正的向他宣判，除非神真的定他有罪，否则他的生命就是没有走到尽头。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约伯的认同带给人更多的希望，比起他的朋友的观点，约伯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神在第42章的时候对以利沙讲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的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我个人以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谁的讲法更有道理，而是真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观点真是相差10万8千里，因为这个缘故所带来的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我相信他们之间这样的认同的差异直接显露了他们对神的认识的不同。因为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约伯朋友的讲论中间，他们在对神的认识，在心中对神的这种认识是一个严酷的施行者，在他们看来神是似乎一直在盯着我们，不断地用放大镜在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巴不得在我们身上找出什么别人看不到的恶行来，以便可以惩罚我们。仿佛这样的神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掌管者，也只有这样掌管的话，我们才可以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反而觉得这非常不适应他们的这样一种认同，就仿佛我在路上看到警车一样，我一定会马上注意我自己的开车速度是多少，我是不是在守法开车，生怕被警察所抓住。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警察就是发罚单的。让我看到约在约伯的心腹中间对神的认识就似乎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看到说，即使他遇到这样一切的苦难，即使他的三位朋友一直在那里说你是有罪的，他却从来没有怀疑过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在他的心目中间，神是一位公义的法官，必定会听他的申诉，也必定会按照他的所行还给他一个公义。因为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说约伯深信神是一位救赎的主。因为在约伯记的19章，我们看到说约伯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因为在约伯的心里面，他深信神并没有遗弃他，神依然是他的救赎主，一定会把他从现在的这种苦难中间拯救出来。即使约伯的肉身死亡了，他依然坚信他可以得见神，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施行拯救的神。约伯对神的信心可以说是相当的大，这样的信心似乎是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的言语甚至是死亡都无法摧毁。这样的信心是真正建立在他对神的一个清楚的认识上的，因为他知道 神是公义的神，是他的拯救，是他一生的帮助。我相信约伯的朋友和约伯在对神的认识上面这样明显的不同，更是体现了他们与神的关系的不同。很显然，约伯的朋友们似乎与神的关系是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间，神是那至高的，掌管宇宙的，万有的，但是却是高不可及的神，在他的面前我们只能是觉得是非常的渺小，因为我们完全无法与他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在他的面前只能够是敬畏，默默无语。若是我们有说一句话的，我们就是对他大不敬了。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称约伯的朋友与神是有一种关系，即使有，这也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就如同我们到庙里去，我们看到那个巨大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只是觉得我们很渺小，只有心里面那种恐惧害怕的心态存在一样。这样的关系也只能是一种单方面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接受他一切的安排，不能有一点点的回应，不能与神有一点点的对话。若是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一定成为一个虚伪的人，因为我们只能是嘴上不说，我们只能是嘴上常常说我是一个敬畏神的，我是敬畏神的，但是心底却可能并不是这么想。但是这正是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所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岂不是早知道我们心中所思所想，岂不早知道我们是心口不一的人吗？这样的人，这样的关系更是一种被迫的关系，一种不自愿的关系。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本身就不是一个义人，因为我们不是出于自愿的，而是出于某种原因才来敬畏神的。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撒旦控告约伯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样一种关系其实就是撒旦所说的，就是他所控告的。而约伯与神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发现说他似乎与神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跟神辩白的关系。就如同约伯自己讲，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我常常以为我们有时对神的关系就如同这约伯朋友一样，是敬而远之，以为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默默无语，单单的顺服，不可以对神说一点点我们心里的真实话，以为凡事我们都说哈利路亚阿门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做法固然没有错，但是若是我们不是从心里这样认同的话，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是虚伪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就是表面化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亲密的关系。在我看来，彼此的对话辩白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些特征。正如我们所看到神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一样，也许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很喜欢看美式足球的比赛，当然现在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也可能你们知道说我所喜欢的队是纽约戒指。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纽约戒指打到了季后赛的东区的季后赛里面，当时正在跟圣地亚哥的队比赛，记得当时是在最后一节，双方打平了，而且时间剩了大概不到一分钟，我心里想这下暂时没事了，却没想到圣地亚哥队在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又冲到了纽约戒指底线附近。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下完了，即使圣地亚哥队没有冲入底线，只要他们踢一个定位球就已经赢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在那个时候问了神一个问题。我说，神啊，我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像这样在人看来是完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还能改变吗？我当时完全没有希望神会回应，也对比赛非常的失望，我就开始去准备晚饭了。当然几次圣地亚哥队呢都没有冲入底线，最后就要踢定位球，那我就赶快来到电视机的面前去看那个决定的最后一刻，心里没有带任何的希望，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基本上那个进球率都是100%。没想到那个踢球的队员一脚就把球踢飞了。看到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觉吗？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唯有马上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说，主啊，我刚才还在怀疑你是否可以改变这样一个状况，如今我真的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我就求你原谅我刚才的不信，刚才的不信。当然最后这个纽约杰斯赢了那场比赛，但是随后神也让我看到他是公义的，因为在接下来一场比赛哈，纽约杰斯之所以输了球，也是因为在同样一个情况下面没有踢进那个定位球，也是被他们的球员一脚踢飞了。看到那里我心里就又不能不说神是公义的，你不会因为一个队很烂你让他就这么勉勉强强的冲入决赛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把这样的经历在一个团体里面分享，弟兄姐妹就说，哦，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说传道人也有怀疑的时候，说我们可以得到鼓励。但是我常常觉得我分享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自己很羞辱，我反而觉得是在这样分享我自己软弱自己不幸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刚强。我反而觉得说当我有这样的机会与神对话的时候，我才更体会到他是在我生命中间真真实实的主，他是时时在我旁边看顾带领我的主。我相信这样一种对话的关系恰恰也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关系的具体的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是一个确确实实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到的，才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这个对话并不表示说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相反，我觉得我们信心的大小神都知道，我们不需要装出来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样子，我们也不需要掩盖我们信心不足的地方，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也唯有把我们软弱的地方把我们困惑的地方呈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神是美善的信实的公义的慈爱的本质，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神，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才可能更进一步。我们常常在讲我们需要把我们心门打开让神住进来，但是我们又常常觉得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信，有很多的信心不足的地方，因此我们不敢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觉得只有在我们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软弱的时候才好意思请神住到我的里面。殊不知神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这种软弱信心不足的时候来彰显他的大能。因此我们今天从约伯在与他朋友的对话中间我们学到了什么呢？从约伯与他的朋友的对话中间我们看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他们的不同可以用天壤之别来描述，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在对苦难的看法上面，也是在人生的方向上面，也是在他们对神的不同的理解认识上面，更是在神的关系上面。在这一切中间我们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与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是最基础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神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是遥不可及的呢？是不是你对神只有敬畏而体会不到他的慈爱呢？ 你是否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才敢来到他的面前呢？惟愿约伯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真的对神大有信心的人的样式，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神的属性，不但是公义的，更是慈爱的。神是救赎的主，他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拯救，使得我们可以与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如同朋友一样的关系。我相信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使得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把我们心中的一切的疑惑、一切的烦恼、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神，神也必然会回应我们。因为我相信诚实的神必然用诚实来待他。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段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查考约伯记的这一段。我们特别的看到说，我们往往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所表达的意思直接体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愿意与你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都愿意常常可以体会到你就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们也相信你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周围的，无论我们所遇的环境是怎么样。主，就让我们在约伯的身上看到这样的样式，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甚至我们遇到死亡的威胁，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救赎的主，一定是在我们的周围时时看顾和保守我们。就让我们真真实实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敞开，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缠绕、一切想要说的话都交给神，因为我们相信说神一定会来帮助看顾和安慰我们。而且我们知道说从神而来，我们才真正可以带给我们那属天的平安。我们就求主你常常的纪念和看顾每一位，常常的带领我们时时的可以与你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请起立，我们要诗歌。